听众朋友平安，我们今天信息的题目是怎样读圣经。今天呢已经是第19次了。上一次我们提到圣经啊，有几种文体，就是文章的这个体裁啊，主体啊，有差不多五种了。第一呢，讲演式的，或者是称它为议论文也可以。第二种呢是叙述的文，第三呢是诗歌，第四呢是比喻，打比方比喻的文体，第五呢就是启示录这样的文体了。这种议论文呢，当然是以这个正反面的议论方式来传达的，所以呢是很注重逻辑的。像新约圣经书长一点的教训呢，跟这个旧约先知他们的讲演呢，这都是这一类的。像马太福音5章6节7节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这些呢都是属于这一类议论文的文体。这个议论文呢，注重它的特性。上帝这种文体传达信息啊，比方圣经里头讲光可以照亮黑暗，眼可以防止腐坏，这都是拿光跟眼的特性来传达信息的。这样的信息都是理性的，是可以推论的，所以要仔细留意逻辑思想的演进。你看这个马太福音6章1节说，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，故意叫他们看见，若是这样，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。这里所指的小心呢，是指小心自己不因为要使人看见而故意行善。像类似这样的议论文体呢，都相当注重逻辑上思想的演进。所以我们对于圣经中这些个议论文字啊，我们要注重其中这个逻辑性的推演。因为议论文强调理性的推论，依照逻辑跟理性呢，就更会理解圣经里面议论文体所传达信息的真正的精义在哪里了。下面呢，我们再讲一点关于叙述文，第二种叙述文的问题。这是讲到神救恩的历史，不论是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四福音，都是提到救恩的历史。可是现在神学界对于神救恩的历史有两种的说法。一种是神的拯救是发生在救恩历史的里头，另外一种是呢，神的救恩是发生在世界历史里面。我们先看呢，这个事物跟意义，事情的一个真实的表露跟含义，好像杯跟饼，我们圣餐的时候杯跟饼，这个杯呢是主所流的血，饼是主擘开的身体，这是事实。可是这个事实呢是要强调它的意义。现在一般社会啊，常常只有这个事实不提它的意义，结果这件事情对人呢也就没有什么帮助了。因为这样的事情的事实跟意义是不能分开的。好像这个浸礼啊，人们只注重受洗的人到水里去洗了，这是事实。可是没有注重到水里去洗，是表明和耶稣基督一同埋葬。从水里出来，是表明和基督耶稣一同复活。不重重它的意义，广是知道这个事实对人是一点帮助都没有。 这是一般教会所应该注意的。像这个救恩的历史啊，救恩本身不仅是一个历史，因为这个历史发生在历世历代的里面。有一种神学思想认为，救恩不过是一个历史，而且这个历史已经成为过去式，却忽略了这个历史在历世历代的人身上产生了什么样的功效。所以事实跟意义，意义跟事实，这是不能够分开的。好像格拉森被鬼附的人，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历史，耶稣基督曾经到过格拉森那个地方，遇见一个被鬼附的人，这个被鬼附的人呢，是常住在坟茔里头，又用石头砍自己，这是一个历史，一个事实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。可是我们如果把这个意义能够演绎出来的话，那这件历史可就有意思了。人住在坟茔里，这是反常的，这个脚镣子跟铁链是一种捆绑，是一种约束啊。今天不论是法律、良心、议论、舆论，都会被人破坏。用石头砍自己，这个当被鬼附的时候，人就会伤害自己。有的人呢，用抽烟呢，用饮酒啊，用这个大麻海了因啊，这些个来伤害自己，这就是这件事情背后的意义。所以对于叙述文呢，我们要尽量把事实从它的意义来解释，运用一点思想，就能够想到事实里面的意义。如果你不用点思想去推究的时候，那事实就是一个事实，死的东西一个，对自己对别人都没有帮助。因此叙述文是注重想象力的，但是有一些是重要的经文，有一些是不重要的经文，所以呢，也不是一定要把每个字儿、每一节经文呢，都得详细的翻来覆去的去解释。重要的还是把里面主要的意义要透露出来，要从这个文字跟事实的背后发掘出来。好像耶稣基督的薄饼、五饼二鱼如何交在主的手里，五加二是七，七就是完全，所以我们的奉献是要如何才能算为完全。然后主耶稣把饼拨开，就像我们在主的手中，要接受主的教训对付，我们应该给出去，不要抓在自己的手里。在自己的手里只是五张饼两条小鱼儿，可是你要把它分出去就越分越多，最后饼跟鱼分完了还可以收拾零碎。如果我们有神的祝福，我们这个人就会有余，没有不足。所以这个叙述不是拿数学啊来计算，这是讲到它里边所含有的经义。又好像马太福音耶稣基督的家谱，其中呢，我们可以想到几个女人，八十八、拉合，这些个女人是不好的，但是主的救恩在他们身上，即使是不好的也变成好的了，这就要靠你推想的能力了。所以对叙述文，我们可以不必注重每一个小节，我们要注重它里面的含义背后的重要的意义。这些个事情加上我们的想象，我们就能把其中的信息释放出来，就是一篇感人的信息了。再来呢，诗歌的文体，这种诗歌有个特征啊， 是一种用象征性的很多。所以很多象征性的这个语言呢，真的不是用字表面的意思来解释。好像诗篇我们说，耶和华是我的高台，高台是一个象征的话，耶和华是我的磐石，磐石也是象征的话，启示录里头也有象征的话，活物有人的脸，有狮的脸，有牛的脸，有鹰的脸，这些都是象征。如果只照这个字面解释呢，好像神要我们做个千面人，对什么人就用什么脸，那可不就糟了吗？不是这个意思啊。福音书里头也有象征的这个语句，比方说狮首在哪里，鹰也必聚集在哪里。如果我们从字面上去解说的话，那就没有办法解释什么是狮首，什么是鹰。所以象征的这种文字啊，只能用它的意义来解释。如果用字的，在这个字眼上，文字上，你就很难的把它解释清楚了。启示录讲到活物，字典里的意思是生命树，它们是同一个字根，所以我们就明白了，有了神的生命，要从人、狮子、牛、鹰的颜面来表彰神。人脸的意思是说，耶稣基督是人子，既然是人子，他应该有人的身份和人的本分。今天这个社会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有父亲的身份，却不尽父亲的本分。父亲的本分是教育儿女，如果父不教，儿女当然就不孝，不孝就是不尽儿女的本分，这就是父不父，子不子。狮子呢，狮子是兽中之王啊，老虎也不能胜过它，什么都不能胜过它，它是得胜者。里面的肉体要得胜，外面的世界要得胜，上面的魔鬼也要得胜，还有灰心失望，从这里面我们还要得胜，这是狮子。牛的这个表达呢，是这个劳苦的、辛勤的、牺牲的，学问也好，事业也好，都没有不劳而获的。一个主内的弟兄姐妹，要把外面的人带进教会来，要把里面的人带起来，一方面传福音，一方面帮助人复兴，这是很困难的。不但要往他家里一趟一趟的跑，话要一句一句的说，还要为他眼泪一滴一滴的流，这个工作才能做得起来。牛啊，至于鹰呢，它是在于世界上，可不属于世界，因为它会腾空嘛，这是飞翔的，空中的，是超越的。我们就可以从这个超越来思想。至于他是我的高台，是我的盾牌，这都是象征的话。盾牌是保护啊，不让敌人的刀剑伤到我们，象征神是我们的保护。大卫王本来是一个看羊的小孩了，后来神把他提起来做以色列的君王，所以他说耶和华是我的高台。因为想象，那么你这样去推想，从大卫的嘴里说出来是我的高台，是我的盾牌，你就想起来了当时大卫的环境，他的出身，他是这么表达的，意思就可通了。所以不只是诗篇，在启示录、福音书都有一些个象征的话，你要用透彻的去对比的，深深浅浅的，而且能够活用的去把它解释出来。再来呢，这个象征的这个语言呢，是富有感情的。好像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。好像眼泪把床榻飘起来。 我的心呢，应当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耶和华。你看这些个诗句都是因为感情的所在。追求圣灵如果过于理性会太死板，过于感情就会太冲动。一些个追求灵恩的聚会，常常可以看见大家又喊又叫又走又跳，因为一个人用感情他就没有约束了。大卫当时把约柜从基利耶林搬下来的时候，就在约柜的前头就唱起歌了，手舞足蹈起来了。这是一种感情，如果是从内心发出来的感情是好的，但是用外面的方式来激动激起里边的感情，那不是太好的。以前我们很反对这种用感情的方式，因为觉得不成体统。可是呢，这种感情的这个发泄要是一味的压制呢，只是压制感情，感情不用出来呢，对于内心呢也不大容易用出来。心要是不用出来，接触圣灵有困难。所以有些人不论是读新约或者读旧约，每天还要读一篇诗篇，除了可以学习祷告之外，就是要激发他的感情，心中有一种火热，然后让他的心跟神更加靠近。再来，我们也注意到这个诗歌体里啊，有很多的这个平行法，这平行法有很多，像我们中国的诗篇里头也都是很多的平行法啊。那同义的平行法、反义的平行法是比较常用的两种，说两句都是正面的话，这是平行啊。也有说一个正面的话，再说一个反面的话，这也是平行啊，是有的是意思有正反的啊。当然我们中文呢注重什么平着韵呢，这要押韵的是吧，英文也是注重这个韵。当然希伯来文不注重平着韵呢，只是平行法。同义的平行法好像诗篇十九篇第一节，你看啊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诸天穹苍述说传扬荣耀手段，这个意思都是相同的。这种同义的平行法呢，帮助我们更加了解这个诗篇的内容。因为明白了这个诸天，自然就明白了穹苍，明白了述说，就明白了传扬。这是希伯来文跟中古的诗歌所注重的不大一样的啊。福音书里面耶稣的讲论也有很多是运用这种文体，诗歌里边的文体。这些人对门徒的记忆觉得很稀奇，为什么耶稣讲过的教训他们能记载的这么详细呢？其中有个原因，四福音书是使徒们对耶稣的经历，他们从圣灵得启示，把主所说过的一些个重要的话可以用诗歌的形式表达出来。一篇散文跟诗歌当然是诗歌容易背诵了，因为同义的平行法根据上一句会记得下一句，所以耶稣基督在世上讲道的时候常常运用诗歌里边同义的平行法，让门徒容易把它记下来。比方马可福音四章二十二节，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，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。隐藏的事跟隐瞒的事，这不是同义吗？没有不显，没有不露，这不是同义吗？所以这就是诗歌里面的一种使用的特别的方法，使得这个话容易记忆。那么相反的呢，还有反义的平行法。中国人这个文学里边也有这个对联啊什么的， 还有这个相反词之类的，都是这一类的。比方有天啊、地啊、父啊、母啊、高啊、低、上下这样的啊，相反意义的这种的词句，在诗篇里头常有。比方义人呢、恶人呢，义人的纪念被称颂，恶人的名字必朽烂。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五节说，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和福音里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。这就是我们说的相反词啊，用起来啊，在这个词句里面，这种反义的平行法呢，讲章里头也会常常会用到，也最容易让人明白，也最容易让人呢印象深刻。所以在讲台上运用这种的反义的方法的时候很多，好像属灵和属世的区别，冷心和冷淡，得救跟灭亡，用一个正面的跟一个反面的一对比，用正面的来看反面的，或者用反面来反映出正面的。有一个很出名的这个牧师传道格里汉，他讲章是很普通的，但是这个普通呢却是实际的体验。他说呀，现在的讲员讲到的内容总是在天空绕，叫人可望不可及，所以呢这种反义的平行法是最容易让人了解，也最受人欢迎，这是他经验之谈呢。我们对于诗歌的文体呢，不但要这个注意象征的话，这些象征的语言，象征的语言呢，用寓意来解释，要合乎感情，要注重同义跟反义的平行法，这就是变成另外的一种文体。那么另外呢，有一种文体，就是比喻的文体了。这个比喻文体的特征呢，是用相似法来表达真理，相似，很相像的这种方法。最常用故事的形式来表达。有人说，一篇道没有比喻，就好像一个房子没窗户，这是不通气儿。圣经里面比喻耶稣的再来，第一段用贼，第二段用闪电。为什么用贼呢？这个小偷啊，要光顾你的家的时候，虽然你没有看见他，却知道他来过了，因为这个家里头被他翻箱倒柜的，很多东西都不见了。同样的，这个耶稣基督来到天空，我们没看见，但是我们知道他来了，因为家里有人不见了，并且地上到处有凌乱的现象，因为家家户户都在找人呢，有很多人都不见了，没有人知道贼要来是在什么时候，耶稣再来呢，也没有人可以知道是什么时候。所以这个呢，用一个比喻呢，就能够了解的直接一点，对真理的了解呢，也就比较容易了一点。那这儿呢，我想起来，我也用过一个比喻，我是这么比喻的。我说有一天呢，我太太生病发烧，她要我到市场买几根萝卜熬排骨汤，我提着篮子就到市场走来走去，实在很为难，因为这个萝卜有空心的，有实心的，万一买到空心的，那还不被人笑吗？说长这么大买个萝卜都不会。后来我看到有人拿起这个萝卜就嘣嘣嘣的敲一敲，听听声音就知道是不是空心的了，所以呢，我就跟着学了。所以里面的好坏看不见，但是我敲一敲碰一碰是知道的。这个呢，是我说明属灵的光景是这样的。要看一个人属不属灵啊，你不要看他怎么样的做，你就看他对人的反应是怎么样，你就知道了。如果别人说他几句话，他就脸红脖子粗，那就表示，不大属灵了，叫他吃一点亏， 他心里就不高兴，脸就变色了，这个就不属灵。所以一个人里面的好坏强弱，只要别人从外边碰碰就知道了，这也是一个可以解释真理的比喻。所以呢，这个比喻呢，我们可以用所有生活上的小节呢，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比喻。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是孟平，下次再见。